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罗仁陈龙。近日，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新闻报道，四名中国海警队员乘橡皮艇抵达南海海域一座名为铁线礁 3DK 的沙礁，并在其上插上了中国国旗。几乎与此同时，菲律宾方面反驳称中国没有建立实际控制，并指责中方行为为宣传恐吓。事件发生时正值美菲联合军演巴利卡坦举行，中菲交锋再度将南海紧张局势推向舆论中心，也为中美博弈增添了新的变量。在这一背景下，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了国际政治评论员昆士兰科技大学博士江源，围绕中菲对峙、中美博弈、中俄关系以及特朗普政府重新执政后的地缘政治演变进行了分析。
Hello, John, 非常感谢你愿意抽空接受 SBS 的采访。那您认为铁线礁的这次事件是反映了哪些更深层的区域动态呢？那未来南海局势的发展是否会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铁线礁事件应该放在就是南海长期复杂局势的背景下理解，而不宜简单的就认为某方的挑衅或者测试。因为我们应该都知道，近年来南海多国，不只是中国和菲律宾，多国在主权、资源、航行安全方面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行动，就反映出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性。当然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举动往往被视为某种战略信号，但也可能仅仅是出于日常执法、基建或者管理需要。但有退一步来讲，就是美方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作为一种域外的重要力量，它的立场和介入方式其实也影响了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态势，双方及地区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互动，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沟通和机制化合作去逐步的减少误解。在这种背景下，与其解读为就是一种测试的话，不如就是倡导各方建立更多的信任和透明机制，以防止误判和过度反应。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
中国现在在这个东海啊，包括台海、南海这种同步的施压，那美国呢也是通过很多的联盟体系，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澳大利亚，还有这个澳英美的三边 AUKUS 协议，各种各样的一些联盟体系来应对，是有这种大国的渐进对抗的这种感觉。您觉得这种对抗是否已经渐渐不可逆了呢？
我觉得是这种当前中美的渐进式对抗，我个人认为是不可逆，但是这种不可逆并非注定滑向就是冲突，就对抗这种竞争关系是肯定会存在的，但是这发展为热战，我觉得就是也完全存在着很大的余地。因为从历史上看，就是大国之间存在这种竞争和对抗是一种常态。然后还是回到刚才那点，能否通过有效机制进行建设性的竞争才是关键。说尽管就是中美两国在技术、地缘、安全领域等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同时也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核不扩散等方面保持着一种巨大的合作空间。从这种角度来讲，尽管是两国的关系存在着很强烈的竞争性和对抗性，但它同时也有很大的可塑性。就是如何在这种局势下，双方保持沟通，避免误判，然后加强人文和多边交流，然后从而使这种竞争避免恶化为就是热战或者是各种恶性的竞争，然后我觉得这是更加值得思索的问题。
那还有观点认为呢，说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回归，中国在未来可能会更加偏向加速去美国化的经济与战略布局，那比如说会加强跟俄罗斯，包括更加强跟中亚一些国家的合作，那您如何评估这种外交趋势的前景呢？
先说中俄吧，我觉得中俄的关系的发展更多建立在一种相互尊重，互相尊重对方，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历史当中，不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在其领域当中的一个 一个整个来说就是一个区域的权力中心嘛，这是大家都是双方的国家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承认的。然后，而且基于这种历史的一种背景，他们这关系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所以说我总结是，他们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相互尊重和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战略协作。两国在主多国际议题上确实有立场相近，反映出双方对世界多极化、联合国权威、主权平等等理念的一个共同认同。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中国各自有自己的清晰的国家利益和政策选择，双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盟。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而非制度化的联盟。其稳定性来源于双方对他各自的某种独立性的珍视，而非一方对一方的依附，这是一个关键点。另外，我想说，你提到了中亚这几个国家，我觉得“一带一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就是在增进中国和中亚的关系。然后我们再从一个点问题上来讲，现在随着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中亚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降低，中国的在影响力在中亚的上升。这也我不是意思说，就是俄罗斯就是不愿意去扩展它的中亚影响力，而实在是无暇去顾及这个地方。然后中国在中亚影响力上升，其实也是对中国逐渐的在贸易上的多元化的一种选择的一种趋势的一种展现吧，就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其实中俄两国呢，也是在一些关键议题上可能存在一些分歧。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它有什么样可能的演变方向呢？你觉得会不会在未来因为某些战略分歧产生一定裂痕之类的？
我觉得很难，因为现在的这么说吧，无论特朗普如何的想，拉近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从而去对抗中国，但是俄罗斯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永远不可能消除，这个是100%可以确定的。所以说，在整个来讲，现在这个态势永远还是中国和俄罗斯更愿意双方拉近一点。当然，在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当中，俄罗斯处在一个第三方的态度。俄罗斯其实这种姿态，就是处于就俄罗斯处在第三方，就是看两边能谁给我的优惠条件更好，然后他更愿意亲近那一方。但是俄罗斯肯定也知道，他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永远是没办法消除的。他只能说是短期的战术上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平衡，但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政策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不会有太大的裂痕。那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那根据您对俄罗斯的这个了解哈，他因为最近普京也是刚刚提出说希望在这个战争胜利日的时候提出3天的停火，但是乌克兰方面就很不买账嘛。然后您觉得俄乌的这个谈判会朝一个怎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我觉得就用一句话说，天下事了犹未了，终以不了了之。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方向。
不了了之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呢？因为特朗普最近其实一直在威胁说，如果这个停火方面的努力一直迟迟没有达成，像你说不了了之的话，美方可能就会放弃这个努力。
对，我觉得我个人看法就是耗在那里了，而且更多的取决于就是欧洲方面怎么样去在这个整个这场地缘政治的一个游戏当中去起它的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看欧洲态度。我觉得特朗普也，他确实美国在整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消耗了大量资源，然后也没有说他能得到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俄乌战争离欧洲可能比美国更要地缘上来讲近太多了。所以说，其实对欧洲的核心力的关切远远比对美国要重要的多。我觉得我觉得欧盟的未来的一个举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看点吧。
所以您觉得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逐渐抽离俄乌谈判这个事情？
我觉得特朗普是一个交易主义者吧， 就看他能从当中得到什么了。如果能得到的东西，足够大的话，他应该会做一些事情；如果不够大的话，可能就不会了。我个人看。
那最后呢，也是想请您分享一下您对特朗普最近在国际金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比如关税战引发的一些他的一系列动作，您的一个看法。您觉得他的这个任期内会给世界的国际局势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你刚才也提到，其实就是对华政策上面，我觉得就是其实无论是拜登也好，还有特朗普也好，他的其实在表面是有分歧，但实质上是趋同吧，就是确实就两个人的风格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但都在某种上承认他们需要遏制中国的影响力。我觉得拜登的话就是一种体制的维护派，然后借助盟友价值观和制度秩序，重构全球压力的网络。对华建立一种某种上团体性的围堵，对吧？我觉得特朗普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一种交易主义者，更注重就直接的经济对抗，直接的这种经济的对价，然后轻视制度规则和多边机制。所以我个人看来，就是对中国来说，两者带来的压力形势不同啊。就是面对就是拜登的话，我觉得就是中美之间可能是更容易维稳，然后再面对特朗普的话，就可能有更多裂缝，更多操作空间对中美两国，因为只涉及了两方之间的博弈的话，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在更容易吧，在幕后去实现。当然，我们这些大众都是不知道的。当然，无论如何，两个人无论两无论谁执政吧，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个结构性矛盾都不会根本改变。
那您觉得在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会倾向于跟拜登还是跟特朗普来打交道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一句话说的，就是希望不是一个战略嘛。就是我觉得更倾向于和不倾向于这个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吧。我考虑的就是现实是怎么样的，就是面对这个现实，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吧。我这是我的看法。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